One.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萌。
我是多多。
我是多佳，大家好。
哦，你们两个恩爱夫妻每次一块儿上节目，这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。怎么样，你们别来无恙乎？
最近很好。
我们现在正在做一系列的这个像校园啊，或者这网上啊传福音的这个经验啊。哎，所以呢把你们两个找上来谈谈你们那会儿这个事工怎么样。因为我知道你们从前也换过好多教会，现在好像蛮有兴趣就是自己从零开始试试看，是吧？
对，
先讲讲你们教会经验吧，因为我们在海外对国内的教会不是很熟悉啊。照正常来说信主一定留在一个教会里面去的，那你们有什么样的教会经验让你们促成这样鲁莽的这个骄傲的决定？说来听听，让我们替你评评理，是不是情有可原？
像我们去的教会也不是很多，两三个嘛。
两三个。
对，有一个教会是因为洗礼他要收钱的。
洗礼要收钱的，先给我们讲讲你们怎么得救的吧。你们是在那个教会得救的吗？你们两个谁先信主谁后信主？
我先信主，然后多多在信主的。
你先信主，那是因为丈夫虐待你，你跑到教会去还是怎么样？
哦，不是，那个，反正我感觉，特别不容易，因为我从前是，按从前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相信的，以前什么都不相信，除了自己感觉什么都不相信。
你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的就什么都不相信，只相信自己，是因为你这个特别的原因吗？还是生来就是这样一条好汉，巾帼英雄？
有可能是那种，就是比如说一出生我们受到的教育也是无神论啊，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也觉得好像很多东西也不值得去信任，慢慢的去形成了就是说与其是信其他的别人或者是什么，还不如信自己。但是实际上内心是知道自己实际上是靠不住的，但是也是这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选择。
像你这样的情况蛮普遍的吗？你感觉到？
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多吧。
那什么事情让你回头让你转弯呢？
以前就是我到北京工作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个人嘛，然后非常辛苦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特别喜欢喝酒。
待会儿你这是多多在讲话还是多佳在讲话？
是我
你
多多好看，多多不喝酒。
那时候多多认识你吗？
那会儿我们还不认识呢。
哎呦，好危险，要不然你不把人家吓坏了。人家大姑娘会喝酒，你怎么会想不开去喝酒？你这个姚明卖百事可乐卖这么辛苦，你为什么不喝可乐，为什么要喝酒呢？
而且喝的挺厉害的，我还喝二锅头呢。
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二锅头。我常常听人家讲这个词，我还不知道什么叫二锅头。
65度的白酒。
对对对，
65度的白酒。那二锅头跟不是二锅头什么不一样？
它属于蒸馏嘛。第二次蒸馏，二次蒸馏的酒，
酒精浓度高。
对，更纯一些。
乖乖，
反正就是很长时间，就是每天都喝酒。
你喝多少啊？
刚刚开始的时候喝二两可能差不多了，然后越喝越多，每天就是下班回来就要喝那个一斤的一半的，喝半斤差不
多。喝半斤白酒，你就这么当水喝？
就是感觉就好像喝饮料那种。
那你不喝会怎么样？你会发抖吗？你还是怎么？你是想喝呢，还是就是生气，还是就是情绪低落？
工作特别繁忙，而且经常晚上加班啊，那些就已经搞得那个神经很紧张，如果不喝酒的话很难入睡。 到最后的时候、哦、我是必须要喝到吐，然后那种才能入睡。
哎呦，
非常痛苦的。
怎么会到这个地步？你还有认识别的别的小姐也是这样的？那你那时候年纪还挺轻的、啊，你现在年纪也不大。
我现在差不多30多年。
别讲，他们在美国的女孩不报自己年纪的、嗯，这个就算是有酒瘾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有酒瘾，非常严重的酒瘾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早上一醒过来就找酒喝。就是一直这么喝酒喝酒，
你自己知道，可是没办法。
我自己一点不挣扎，因为感觉你都好像就是
任凭他摆布、
就
是吧？
对，也找不出别的办法，就是只能喝酒，而且觉得好像酒就是我的所有的寄托。
嗯，
如果没有酒的话，反而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面对生活。幸好还有酒，就觉得酒好像就是最大的安慰了。
那他有没有妨碍你工作呢？
嗯，这个倒没有。
行动你很厉害，
但是我想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出问题了。按理说其实应该影响平时的工作的，
嗯，
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同事就发现我很不对劲儿，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的就是反应啊，或者一些说话呀，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。
他说的不对劲儿，怎么个不对劲儿啊？你粗暴吗？还是你消极呢？
没有，就是可能大概有几天没有去上班。
嗯，
他们到家里来找我嘛、
哦，
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下子不认识他们了。
哦，
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可能就特别害怕，我自己不知道出什么问题，但是总觉得可能是自己可能是出了点什么问题，但也不知道。
嗯、
后来呢，他们就把我送到那个就是什么。心理，北京的一个心理咨询中心那种的、
嗯，
但是我感觉那个地方完全像个精神病院嘛，就给治疗住院了在那儿。
嗯，
医生也说不出什么原因，就觉得可能是比较重度的那种抑郁症啊。
他们不知道你喝酒，没查出来。
他们知道，但是我在家的那几天恰恰没有喝酒，那几天完全就是一个人就坐在床上。然后也没有睡觉，眼睛也没有闭眼，然后也没吃东西，就一直坐了几天。
那你是出问题了？
肯定是出问题了。
嗯。
然后紧接着就后来就回来了嘛，我就从北京回到老家，回来住院，
嗯、
然后住了可能一个月的时间。
嗯。
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那你住在医院那个时候，你有酒喝吗？你没酒喝？
没有酒喝，整个人就非常的。就变了，我自己感觉是变了，内心特别的害怕。
哦，害怕、
害怕，不知道害怕什么，但是就是特别害怕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睡觉。
哦，一个月不睡觉。
然后体重直线下降，那个时候瘦了20到30斤左右。
乖乖。
平时想着减肥啊那些哈、啊，但那个时候真正瘦下来的时候、
嗯，
自己一点都不快乐，一点没因为体重减少了而觉得很开心，而是还是非常害怕。
嗯，
特别希望自己快点死掉，因为觉得活一天就是折磨，活一天、
哦、折磨，
对，
哎呦，
嗯，自己觉得好像特别有紧迫感哈、啊，觉得自己不能这么下去，必须要去上班，要去工作，就出去找工作，
嗯，
很奇妙的就到了一个还是在当地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嘛，
嗯，
很顺利就进去了，进到那个公司，
嗯，
然后我的那个。同事就坐我桌子旁边那个同事，
嗯，
他就是一个基督徒，
哦，所以他就给你传福音，
对，他给我传福音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不敢告诉其他朋友，
嗯，
不是，因为我解释不了，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一说到这个事情头就疼，所以不敢说，
你说头就疼是真的头疼是吧？
真的头疼，那个是。真的非常疼，就是好像是那个有股神经就被就是拉扯住了，非常疼，而且记忆力可能就是用了一些药嘛，记忆力特别不好，就更加恐怖，心里面害怕，更害怕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反正我觉得他，当时我虽然不信，但是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
不太
不是很一样，不一样，嗯，就是我能好像能跟他说话，好像能够值得信任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我才把我的经历告诉了他，告诉他的时候，他就讲了哈，
嗯，
他说那个是撒旦在背后 黑暗势力就是抓住人啊，控制你，让你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Yeah.
啊，他这么一说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哭了嘛。
嗯嗯。
哭了之后，我就哎，感觉一下子心里就释怀了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
哦。
因为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他不知道你怎么了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然后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就是这个这件事情已经很让人害怕了。
嗯。
当他跟我这么一说的时候，哦，我终于。终于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。
你一听到这个说法，你也觉得是就是你的情况就是了。
对，我很相信，因为别的办法我觉得其他的说法已经解释不了了。
嗯。
然后我就哭了一场之后，觉得心里面特别舒服。然后他就给我讲福音之后，他其实一直都在给我讲，他因为坐在我旁边嘛，一直在给我讲。我之前也听了很多，当那天哭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信，我说我需要得这个救赎。我需要得到内心真正的平安，因为我太害怕了，
是，
然后就这么信的主。
哎呦，真是感谢主。那那个人是多多吗？
不是，结果那个同事就说，在我进公司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人选了，而且进那个公司要经过层层筛选嘛，他定了那个人选之后，最后那个人突然就上班，突然就打电话来说他上不了班了。
哦，
然后他们才另外就是重新又选，
临时就抓了你。
对，抓了几个人。第一次面试之后呢，就大家给他留了电话。可是当复试的时候，他就说其他电话他都找不到了，他就只找到我的电话。而他呢，他就一直在祷告，向神祷告，就说求神安排一个预备得救的灵魂在他的就是旁边。
哎呦。
哦，就这样子，他就告诉我了嘛。哎呀，我就特别感动。
所以你是主耶稣亲手选的，是吧？真是把你从这个罪恶死亡的边缘给你捞回来的。
对对对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以前就是在医院的时候，那个眼睛出了点问题，就是他不会眨眼睛。
啊，不会眨眼睛。
眼睛不眨，一直就这么睁着。眼睛伤害特别大，但是。就是他这么跟我说的，那就开始流眼泪了。
哦，所以那场哭对你来说还是对你眼睛的一个医治。
反正那个时候眼神看起来很不对劲儿。
嗯，
就是你能看出这个人好像有问题。
有问题。
跟一般人的眼神不一样。后来我妈妈跟我说的。
他也是因为你这个原因所以信主的是吧？
啊，对，他看到我就是他很了解我，他因为我以前一直喝酒。甚至有的时候我很累的时候，他都问我，哎，要不要喝点酒啊？这种，然后后来，信了主之后，也就慢慢的就不喝了。
那你这个慢慢，你需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呢？
很短的时间，真的是很短的时间。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还喝，还喝呢，那个时候喝的比较少了，比如说每天就喝二两酒，然后有一次。工作也比较忙的时候，多多问我，他说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？他说你已经一个礼拜没喝酒了。
哦，你自己都忘了是吧？
啊，对，我自己不知道啊。那个时候啊，我说哎，
我感谢主，感谢主。
就从那儿开始就没有喝酒了。然后我的那些朋友也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就一下子就不喝酒了嘛？
哦，因为以前喝酒都一定有喝酒朋友是吧？
对对对，他们都还是经常的邀约的一起喝酒嘛。
嗯，
我说我来可以，我不喝酒。坚决不喝酒，就再也没喝过酒。
所以他们都很稀奇。
对，也不叫了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那这个时候多多已经出现了。多多怎么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呢？这多多自己讲吗？还是你讲？
我们是网恋。
嗯。
哦，你们是网恋呐、啊？
对，通过网络认识的。
哎呦，这个稀奇，这个稀奇。哎，讲来听听。
就是在一个网络聊天室里面可以容纳十个人。
容纳十个人、好。
对。
有一天其他八个都没来是吧
这样我们就认识了。然后我还是说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嘛。
对对对。
信主之前我们就认识了。
嗯。
然后他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是说经常去他在信主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嘛，我说你信可以，但是不要痴迷。
等一下，稍微回头一点哈、啊。你们在网上认识，
过了一个多月时间，我就来找他来了。
哦，所以你是早有打算，觉得在网上还是不够的，再见见面。
是的， 其实我跟他在同一个城市。
是你们在网上认识之后就发现两个人住的不太远是吧？
是的。
那时候隔多远呢？
三五个街区吧。
所以其实还蛮近的。但你们上网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谁住在哪。
是的。
那你要去见见面是不是也有查证一下的意思？因为他说他28，你一看呢他可能是82，有没有这个可能？
哦，我们是那个一见面就有视频的，就是10个人的房间互相能相互看得到、
哦、能够看得到的。
哎，互相都能看得到的。
那这个是像我们前一阵节目讲的基督徒的网站聊天室呢，还是就是普通的？
就是普通的。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不是基督徒的嘛。
像上这种网站呢，往往就是有点相亲的意思吗？
就
是、
哦，没有没有，
很无聊的聊天，
都是很无聊的人，
都是很无聊的人。
所以说网络上传福音，我就觉得这点。
但那时候你们两个都还没信主。
嗯，
对，
那
时候还没有。
那后来呢？你见面的时候呢？酒气冲天，
也没有，
没
那么
严重，真的是。那后来呢？
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就对比嘛，
嗯，
佛教啊，伊斯兰教啊，网络能找到的一些资料，有时候就经常去看嘛，
嗯，
也不知道是哪个好，但是我觉得我信主的是、嗯、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，复杂的是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想把它搞懂，
想把它搞懂，但是搞不懂，
但是搞不懂。有一次他跟他的同学在讲福音，
嗯，
他同学没听懂，我听懂了。然后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嘛，
嗯，
我就直接跟他去教会。
哦，
去了教会就绝志了。
嗯，
而且后来我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在这个绝志之前也经常跟他去教会。
嗯，
有一次一个传道人嘛，在顶天讲嘛，就说啊，我经常能看到后面坐着一个人，他那迷茫的眼神真的是看到了那个叫怎么说，
不信者的迷茫。
不信者的迷茫。
、啊、就是讲的你是吧？
我想讲的应该是我。神的事不是说人能想见的。
嗯，
基本上就是这样。
太太说话只有丈夫听得懂，这个事儿很常见的。我们家也是，我常常需要做我太太的翻译啊，她讲了讲了讲，人家都听不懂，就我听懂。啊，我不讲了，你说吧。所以你们两个就一块信主了。那你们那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里边的？
家庭教会。
嗯，
就是我们说的没有登记的那种教会嘛。
哦，
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
那这个规模有多大？他没有登记，他聚会用什么样的地方呢？
他们就在那个比如说一些小区里面租的房子，
嗯，
然后就家住楼里面就聚会。
可以装多少人？有多大呢？
有很多个地方，
像一个系统一样啊，
很多地方同时聚会那种。
同时聚会？那有这么多的传道人吗？
他那个人多的地方有40多人，少的地方10几个人。
嗯，那每个地方都是有人在讲？
对的。他
是看录像。嗯，
不是，他是每个星期六，就是那些每个点的人去到一个地方，
哦，
听讲道，然后再下来再讲，
统一讲道。
对，
嗯，对，我是听过这样的事情，一层一层下来，照顾好多聚会点嘛，啊、
嗯，
那像你们那个点有多少人呢？
20-30个人。
那都什么样年纪呢？像你们这个年纪呢，还是老头老太多一点呢，还是年轻的孩子多一点呢？
他都有，就是有老年人，有年轻人。
嗯，
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很少。
哦，要么就比你小，要么比你们大一
点。对。
有没有孩子呢？
嗯，好像没有，我们那边好像没有。
那是因为孩子不带来，还是就是没孩子？
可能是没带来。
嗯、
哦，他们好像有那个专门的小孩子聚会的地方。
就另外特别集中在一个地方做，可能是吧。
对对对。
邻居干涉吗？有没有麻烦呢？
有一点点，邻居怕吵到吗？我们在唱赞美的时候，
声音
倒数小一点。
嗯，那你们在那聚会了多久了？
半年时间吗？
半年时间。那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不对劲了？你们说离开，你刚才说受洗要收钱。
对的。因为受洗要收钱。
这怎么个讲法？说受洗要收钱是水费呢？是什么呢？这
当时是这么说的，就是说就是好像结婚一样嘛，要操办一下，就是想给大家找个好一点环境。那么找好点环境的话，肯定就会有这个场地费嘛。
是是是。
然后大家就交点钱。 其实这个他的意思我理解。
嗯
嗯，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建议，就是可不可以通过做奉献这种形式，我们把这个钱补上。
嗯，
因为你这么写的清清楚楚，就是什么成人100，孩子50，然后洗礼费用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。
嗯，
他们也感觉好像这个是教会的规定，我们也不可能修改，只可能把你们的意见往上面汇报一下，
让他们汇报一下。嗯嗯。
但是就觉得我们很不能接受这个事情。
他让你们心里面不舒服，是不是？
非常不舒服。
好像一件这么重要、这么神圣的事情，一下子在这个节上呢，给你弄得有点啊，不是滋味，是吧？
对，嗯。然后就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异议，时间他问我们就是有什么问题吗？
嗯 嗯。
本来都不想说，就想着我们不洗就完了嘛。然后他要问我们什么意见、有什么想法、问题，我们才说。就因为我们说了这个，所以说感觉到周围的那些弟兄姊妹就很敌视我们，就感觉好像我们的意见与教会的意见不统一，就是我们的不对。哎，当时感觉我就觉得特别委屈。
那这个规矩是传道人立的规矩吗？你们是不是有一个总传道人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他们那个教会是一个韩国人建立的。
哦，韩国人建立，所以他们这个从上到下的规矩比较严一点，你要他说了你要听话的。
对对对，必须要听，而且不能有异议。嗯，如果有异议的话，你会遭到就是群起而攻之。当天我们的遭遇就是那样子，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哎，特别受伤害。
就你们把这个意见发表出来，这个上面这个韩国传道人还不知道了，就底下大家已经在批评你们了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
我去了半年时间，没见到过那个传道人。
哦，那你们讲道是怎么样？就是他把他要讲的道分给底下的这些人，让他们到各个聚会点去讲他要讲的东西，是这样子吗？
嗯，
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因为他那个传道人参加那个聚会，我们也去过两三次。
嗯，所以你们也见过这个韩国牧师，就是？
没见过，我没见过那个。
我见过一次。
那你说他这个规费是成人受洗100，
嗯，
孩子50，他们另外去租个地方还是怎么样？
他们好像是租一个地方，
但这个必须要直接指定要交给传道人，是不是？
对对。
哦，所以这些事情让你们觉得有点不舒服，那再加上跟弟兄姐妹之间这个要产生隔阂，所以你们就想要另外换个地方。
对。
一次受洗多少人呢？你们晓得吗？
一次受洗可能有
一年一次。
他们
一年一次
，每一次可能40-50人那种。
哦，40-50人。
嗯。
实际上吧，我们对那个教会，
嗯，
了解的也不是很清楚。
也不多。
是，
对，
是。
我们看不到另一面是个什么样的事情呢？
嗯，
是啊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这样，我们马太福音也刚刚讲到，这个教会里边的服事啊，不应该是君王为主来治理，或者是大臣超权来管辖。
嗯，
可是这是没有办法认同的一件事情。那底下弟兄姐妹就要对他们毕恭毕敬、唯命是从。
但是我觉得他们发展的还是很快的。
你在中国越是这样，你发展的越快。
哦。
因为他带着律法，他带着威信，对不对？他要你这样做，他逼着你这样做。那你这个信主就是这样，你有的事情你稍微逼一逼，他过了一阵子，他习惯了，他也就好了。像聚会需要参加，十一要奉献，你如果要这样去强力的要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个样子，而且很多人他愿意这样，只是你这样带出来弟兄姐妹长不好，长不大的。
嗯，他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想买一部车，10几万块钱，嗯，然后他就是
要求大家来奉献。
那个传道人就在讲嘛，说如果说这次
不是，他当时是嫌我们就是奉献的太少了。这个从哪里来的姊妹哦，一个人就捐了5万。那我们等于是一个点都还没人家一个人捐的多，意思就是说这个星期如果是到不了那个数，我们今年就不提买车的事情了。反正，
嗯，
哎呀，我有点受不了他们这些做法。
是啊。
然后我跟多多说，他们也没啥大毛病，反正我们受不了，我们就走。
是啊，你们就安安静静离开就是了。这个没有别的办法。
我们一走了之后，他们的弟兄姊妹好像就不认识我们一样的。
对啊，
因为他们感觉好像就是你就是背叛了，你就是出去了。
啊，你从我们中间出去就不是属我们的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意思。
对对。
然后不管以前在教会感情多好的人，也见面不说话了，不来往，说话也很不客气了，就变得我特别受不了这种。
嗯。现在是有很多的外国弟兄到中国来做工，但是这样的工人可以分成好多种。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，他们不应该把中国教会当成他们属灵的殖民地。为了把自己捧起来啊，底下有一大堆中国的会众来听从他们的，这是不对的。整个的目的不是在培养强壮的中国弟兄，让他们能够爱主，能够站起来。
他们在学校里面，
发展大学生，
发展大学生发展的还挺多的。
这没办法，因为你遇到这种事情不能只怪外国弟兄。圣经写得很清楚，有关于奉献的事情，有关于洗礼的事情，保罗的教导清清楚楚。人家这样教你觉得不合圣经，你还要跟着他，那你怪谁呢？何况我们自己的弟兄要么就上班去，要么就出国去，像我们一样，是不是？很少人有他们这种魄力跟这种献身的精神，真真正正就是为了福音也就豁进去了。我们自己不做，那这么大的合场，老百姓跟着他们跑，那到头来我们就不要嫌他们带的教会不合圣经模式，
看得很心痛，
是不是？哎，好吧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谈这么多，明天呢，咱们继续请他们这对夫妇回到我们节目里来，和听众朋友谈谈他们在网上后来是怎么传福音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再见了。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